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这样的诗歌，从心的深处发出向主的祷告，愿我们都能爱我们的主更深。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爱主的人，真爱主的人会觉得爱主够深了。使徒保罗殉道的时候，罗马人拿住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彼得说：“我不配，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使徒彼得殉道的时候，他是倒着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他还是爱主不够。那照着教会一年一遍的读经进度，经过约翰福音，进入了使徒行传。今天早上我们的姊妹就给我们概略的介绍了使徒行传。许多圣徒们读使徒行传，包括我在内，发现一件事情，使徒行传里头讲到彼得，讲到保罗，但是读来读去发现，我们才读过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在使徒行传里头没有声音。我们发现使徒约翰在整个行传的记载中，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好像保罗在那里传道，他在那里附和，保罗到哪里去，他在那里跟着。我心里就为使徒约翰有不平之名，为什么整个使徒行传中居然没有使徒约翰的地位。但是慢慢慢慢，我在寻求，我心里就满了敬拜。这里有一位是写约翰福音的，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写启示录的，他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有相当的年数，圣灵不要他出声音。然后这一位使徒约翰，他就完全顺服，他完全尊重属天的权柄，他完全能够与圣灵的管制配合，他能够跟着彼得来配搭而不出一点的声音。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不容易的事。那今天早上我个人的负担，因为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进入了使徒行传，我就很有感动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三个伟大的属灵人物，一个就是约翰，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使徒保罗。那么因着早上时间有限，我想我大概多讲讲使徒约翰，多讲讲使徒彼得，我就不太多讲使徒保罗，除非有特别的感动。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查考，一同交通约翰福音里头那个代表的八个神迹，或说八个兆头。因为使徒约翰写福音书是非常特别的，他不用我们一般所称的 miracle 这个神迹这个字，他用 signs 表记兆头。所以你发现使徒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他和前面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写福音书不太一样，他们记载一些的神迹就是神迹本身就过去了，但是约翰写约翰福音记载他所看见、所听见、 就是从主所听见的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通常都会有一些注解。那么我们知道约翰写这些神迹的时候，或者写这些兆头的时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他不是去查考，不是去跟其他同作圣徒的听一听判断一下，不，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这个是照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么我们读了这八个代表性的兆头或者神迹，我就请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情，那不过是八个代表性的，不表示主耶稣只行了八个神迹，而这八个神迹每一样每一件每一个过程，我相信都是约翰参与在其中比方说第一个神迹，加拿的神迹，加拿这个地名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提到过，约翰好像很熟悉。你知道第二个神迹也是在加拿，是不是呢？是啊，主耶稣从加拿第一个神迹之后，到了加百农，又从加百农回到加拿的时候，碰见了这个为儿子来求医的。那么加拿这个地方是约翰非常熟悉的地方，非常有印象的地方。进一步说在那一个婚宴里头发生的事情，照着可靠的推论，这个新郎可能就是他的兄弟雅各。因为啊，这个事情这个话别的福音书上根本不记载，是管会堂的跟新郎说这个说的时候，使徒约翰听得非常真切。整个过程你看，这个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奔跑，在那里调度，很忙的样子那么其他的门徒不太晓得有没有这个酒了，但是约翰非常清楚这个细节。那么加拿的婚宴第一个神迹，我们知道约翰写他的福音书总是重在生命，生命的感觉，生命的要求生命的干渴，生命的需要。所以第一个神迹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生命里的满足。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医病，就是我们在生命里有软弱，我们需要得医治，生命里有疾病，我们需要得恢复。等到那个瘫子，38年的瘫子瘫在那里，瘫在哪里呢？瘫在一个毕士大旁边的水池，他想也跳进那个水池，但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人雇他。那么他在那里是知道照着传说会有天使从天上下来搅动这个池子，一搅动你进去就得医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受宗教的影响，宗教的传说，但是当你真正遇见生命的主，他一句话就叫你的软弱去掉了，就叫你能够刚强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是重在生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力量，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感受，叫我们得着生命的满足。然后怎样呢？你知道他到了第九章又在那里医治一个瞎眼的，是不是呢？在第八章他在那里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你们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之间他说了伟大的话，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什么意思？ 许多时候我们外面的眼睛瞎了，我们需要光。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瞎掉了，我们需要光。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我们就会定人的罪。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我们就会试探主。但是主耶稣在第八章第九章之间说，我是生命的光，这是使徒约翰他的注解。你注意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其他三卷福音书说说就过去了，但是在这里，这里明明白白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表记，这是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每一个人都想吃饼得饱。使徒约翰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注解。耶稣在那里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你去读这个第六章，反反复复三番五次，主在那里强调他是生命的粮。你们不要光在那里啊，看见鱼，看见饼，看见物质的东西，你们要看见我是生命的源头，我是生命的供应，我是生命的粮。但是跟随他的门徒不能理解，所以他讲呀讲啊，门徒多有退去的，跟不上了，觉得这些话太玄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有开启，我们就承认，我们就清楚，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满足。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他话就是我们的食物。主耶稣在那里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八个代表性的兆头，或者八个代表性的表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绝不是只有这八件事。我曾经问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多少神迹啊？你没有办法数。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有
啊，这个约翰写到最末了啊，主耶稣行了好多好多的事，如果真要写，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下。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看待？哦，你要看待我们的主所说的一切话，每一句话都是神迹，都是兆头。你要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迹，都是兆头。你要看见他所拯救的我们每一个人，靠着圣灵的带领所活出来的每一点滴的光景，都是兆头，都是神迹。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兆头是可以显出来的，有许多表征是可以显出来，可以让人惊讶，可以叫人得救的。所以你知道，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的主在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哎呀，我多年想，这个话太大，这个话怎么能够实现呢？你如果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你发现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讲到彼得的行动，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使徒保罗的行动，两个人。但是赞美主，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得着能力的使徒们，他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这个福音就传遍地极。在主耶稣说话的当时，那个地极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罗马、西班牙，大概啊，指着像啊这个伊索皮亚那一带，是人所能知道的地界。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回顾历史的事实，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福音是无孔不入，早就传遍地极。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着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的身上，降在使徒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回到约翰这个人，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一个使徒约翰，他是最早蒙呼召的。他蒙呼召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老师施洗约翰的一句话，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那一天耶稣从他们前面经过，因为施洗约翰这一句话，所以使徒，那个时候不是使徒就是约翰，约翰和他的同伴安德烈就跟随了耶稣。他也是第一个和耶稣说话的，他问耶稣夫子在哪里住，而耶稣也是第一个回答他话的。你们来看，他和安德烈也是第一对和耶稣一同住了一个晚上的，就是他跟随耶稣的那天晚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使徒约翰跟随耶稣的日子最久。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他最后有3年半是从门徒开始蒙呼召，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你知道门徒中只有一位是一直跟到十字架前，就是这一个使徒约翰。所以你知道使徒约翰在我个人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弟兄，在那样艰困的环境，他坚持要到十字架下面来看耶稣。所以你知道他是唯一一个门徒亲眼看见那些兵丁怎样羞辱耶稣，怎样辱骂耶稣，他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被挂起来，他亲眼看见耶稣在断气之后被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他是亲眼看见耶稣的血和水从肋旁流出来的唯一的门徒，他是亲眼唯一一个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向他说话的门徒。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约翰在福音书，他的约翰福音里头用了3句。你知道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母亲看你的儿子。主耶稣在受死在断气之前要交托他的母亲给约翰，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个门徒就是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约翰福音的记载，此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自己的家里，有可靠的传说。到了大概主后50多年，这个约翰就带着玛利亚到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教会在那里奉养玛利亚，在那里过生活，一直到玛利亚过世。弟兄姊妹们，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玛利亚，天主教的圣母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谁奉养她？不是耶稣的2个弟弟，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耶稣交托给使徒约翰。所以你知道使徒约翰是有怎样的地位？就这使徒约翰自己来说，你读约翰福音，他有一种肉身的骄傲，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所以写，他就说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写，他就说耶稣最爱的门徒。当他每一次把自己看作耶稣最爱的门徒，其他11个都非常吃味。我相信使徒彼得心里最不高兴。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应该是10几章啊，这个 约翰福音十三章，你知道最后的晚餐，我们现在看这个最后晚餐这幅名作，这个耶稣啊，这个胸膛前靠着一个人，那个就是约翰。啊，约翰呐、啊，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因为耶稣有感慨，有一个要卖我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厚道，他绝不肯当着众门徒的面指出是哪一个。所以大家都猜，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啊，这个这里怎么讲啊？约翰福音啊，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啊，他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弟兄姊妹，你想一幅图画，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不是 baby， 不是啊小孩，是个大人呐、啊，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塞奶啊，然后啊，这个他表示他是最亲近耶稣的。那么彼得是个爱讲话的，所以彼得啊就跟他点点头说，你告诉我们啊，你很内行，你是包打听，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么这个下面啊更有意思，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啊，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弟兄姊妹，你看这幅图画，有哪一个门徒敢这样的受，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啊？我们的主也很可爱，他们就说去，没有啊，你靠着就让你靠着。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愿意靠着耶稣的胸膛，他让我们靠，你肯不肯靠啊？我们的使徒约翰他就是这么可爱，他就是这么直率，我做给你们看，他是特别要做给啊彼得看的，耶稣喜欢我，你看我就靠着他，你彼得敢不敢？你彼得不敢啊。这样一个使徒约翰啊，我告诉你，我们的主还真爱他。但是啊，这个约翰写到约翰福音最末了的时候就感动我，因为你知道这十二个门徒每一个有不同的背景，每一个有不同的脾性性格，他们彼此怎么貌合心离啊，这个大家心里谁也不服谁。你还记得这个雅各和约翰照着马太福音，他们的妈妈出面跟耶稣讲，我们一个坐你左边，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照着马可福音，他两兄弟自己跟耶稣讲，愿意给我们做什么啊？做你左右护法。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你要知道，在五旬节之前，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的心里总认为我们是跟着你革命的，革命快要成功，我们就赶快抓紧机会抓权。那么等到约翰福音写到末尾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约翰他不一样，他在那里借着第二十一章，这个二十一章明显是附加的，因为原来约翰福音写到二十章末了已经结束了，记忆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应该结束了，但是特特的加了二十一章，因为我们知道晚年的约翰他一直在回想这些事情，当他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很有意思，他就写了彼得这一段，你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次在这里二十一章，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彼得， 他在彼得身上有特别的托付。那么当他记载到这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请我们看21章18节，他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来，等到啊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到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彼得和约翰听见这个话，因为约翰一定在场，听见这个话就晓得这个意思是要彼得殉道。你记得主耶稣说，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彼得听了很神气很高兴，现在主的话说我要你去死。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知道他的前途如何，他的结局如何，但是在人性里真是心有未甘，所以他看见那一个约翰在旁边，他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也要殉道也要死主说那人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连说两次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们，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在旁边注记，我就在那里写约翰想念彼得，因为在约翰写这个书信书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彼得已经到荣耀里去了，彼得已经殉道20多年了。他回想这些往事，他们已经殉道了，他们已经到荣耀里去了，但是约翰还在那里受苦，约翰还在那里为主在那里劳苦，他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事情我相信他会哑然失笑，但是他记这一段就表示他对使徒约翰的推崇。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到了使徒行传，到了使徒行传，忽然之间这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变了样了，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从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是在五旬节，一直到那个是在逾越节，逾越节到五旬节50天的时间，50天的时间，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掌权之下，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心里真是敬拜神。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大概每一个蒙恩的受浸的年日都超过2个月，但是你知道2个月的时间可以有相当大的不同。在这里讲到圣灵降下的时候，谁起来说话？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在小楼上同着120个人的时候，他一个人站起来说话，大家听着。等到圣灵降下来以后，他站起来，然后有其他11个使徒陪着他一同站起来。刚才我们的姊妹已经讲过，你去看那一幅图画，完全是圣灵掌权，不是彼得有什么了不起。彼得在那里，就在那里怎样呢？就在那里传起福音来，而且你看见彼得传福音，绝不讲委婉好听的话，他毫不留情地戳着这些听他的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的痛苦解释了，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如果注意使徒的传福音，使徒彼得也好，使徒保罗也好，他们传福音没有什么叫你觉得好听动人，叫你嘻嘻哈哈的那是直指人心，难怪听的人就觉得这话扎心啊。 听的人他们都是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天在总督府前指着耶稣说钉死他钉死他，同一班人。但是这个时候使徒彼得一篇道一篇福音叫他们觉得扎心，他们真愿意悔改，他们就都悔改受浸。那一天信的人有多少？3000人。后来没有几天他和彼得出去传福音，碰到一个瘸子，碰到一个走路一瘸一瘸的向他们乞讨。然后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马上这个瘫子这个瘸子就起来行走他能够走着跳着赞美主。那么这一个神迹，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个神迹或兆头就光是一件事而已。使徒彼得借着这一件神迹，他非常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神迹临到，不是我彼得有什么本事，圣灵借着我工作。所以他马上借着这件事情传起福音来。他传福音的时候还是毫不留情，只讲真理，不跟你讲笑话。那么那一次得救的人有多少？5000人。这样一个彼得了不起。如果我是那个使徒彼得，我会沾沾自喜。但是我们感谢主，彼得是非常清楚他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不是他自己。50天前他才在软弱中3次不认主，50天之后圣灵使用他，所有其他他的同伴都跟他配合，连使徒约翰也跟他配合。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不容易，不简单。然后你知道《使徒行传》里头记载彼得他是大有能力，他走到哪里他的影子，这些路人都盼望他的影子能够被盖着，好叫路人中间有软弱的有疾病的因为他的影子就得了痊愈，就得了医治。彼得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当时因为他的传讲他的福音大有果效，教会开始兴旺起来，所以大家都是凡物公用，然后把自己的财物都交在他的这个手中。那么记载了巴拿巴是个小弟兄，他有些田产卖了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弟兄姊妹，彼得在那里就是代表权柄，没有一个人敢提说你50天前不是这样吗？没有，圣灵掌权的时候都敬重代表的权柄。然后这一件事情引出来一对夫妇，他们欺哄圣灵，他们刻意把所要奉献给教会的扣了一些下来，他们又想要名又想要利，所以使徒彼得立刻板起脸来对付两个人。两个人照着记载，那个先生那个弟兄就先倒下断了气，接着就是那个太太被圣灵的审判也这个立刻倒下来气绝，就见证使徒彼得那个权柄。但是彼得本人你要看见在这条路上他是圣灵不断使用他，圣灵也不断的制作他调整他。哎呀，你知道他不是因为一传福音3000得救5000得救说这个势力大得不得了，不，官府3不5时要抓他，他3不5时进监牢。感谢赞美主，在彼得这个人的经历里你看见每一次他进监牢天使就来搭救他，一直到第12章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他被天使拯救出来，从监牢里拯救出来。 拯救出来以后，他被凉风一吹醒了，他应该到哪里去呢？就到马可家里去。马可家里正有聚会，他到了马可家里，那些聚会为他祷告的都大大惊讶。彼得说，你们不要出声音，听我讲啊，就把监牢里头怎样有这样的神迹被天使救了出来，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啊去报告给雅各和弟兄们听，就到别处去了。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没有记载，但是那一天好像是一个关键点，彼得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后来耶路撒冷是谁带头，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是一般非常守旧的犹太弟兄们在那里掌管教会，好像容不下这个使徒彼得。使徒彼得有没有计较？没有，他就交代了一下，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是你天天在那里有名望能够掌大权，圣灵叫你这样那样的经历以后叫你离开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知道在他的侍奉的过程中也有许多的委屈，最明显的就是记载在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就讲他有一次到安提阿去看见一种情形。什么情形呢？就是有雅各那里去的人啊也到安提阿去了。你知道雅各那里去的人是坚持外邦人要受割礼，外邦人要守戒律，外邦人要这样那样，这是使徒保罗素来所反对的，因为不合真理。那一天他去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使徒彼得原来是和外邦人一同在吃饭，因为看见由雅各那里来这些保守的极端的犹太弟兄们，他不愿意明着得罪他们，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离开他们。这一件事保罗非常不能谅解，所以保罗就在那里指责这一个彼得。当他责备彼得的时候他责备彼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不另外读也不另外解释，我相信如果我是彼得，我会站起来反唇相讥，因为教会实在不容易，教会里头有太多不同的声音，太多不同的意见，太多不同的讲法。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做负责的，他需要能够调和顶奶，他需要能够稳住这个局面，他不愿意看见冲突。但是你不能说使徒保罗错了，因为他看见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他看见的亮光是不可以把它减弱的。所以他在那里指责彼得，如果我是彼得，我说我传福音3000、5000得救的时候，你还在逼迫基督徒，不是吗？我在那里这个为主做工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在基督里生出来呢。但是我们的使徒彼得，他在碰到使徒保罗对他当面顶撞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话。弟兄姊妹，这个叫我的心极其的感动，这是了不起的彼得，这是生命度量的表现。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在感觉里受了冤枉，受了委屈，我们又是一个好像在基督里有年日受人尊敬的，你吃不吃得下这个冤？你忍受得了忍受不了这个屈？我们的使徒彼得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没有解释，没有辩驳，他一句话也不说，吞下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当主带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都要在生命的度量上学习效法彼得。 所以我常常说，保罗在真理的认识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同时，使徒彼得在他生命的成熟上，没有人赶得上他。但是不停在这里，你知道彼得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记恨过使徒保罗，反而称赞使徒保罗。他怎么讲？彼后三章十五节我们一同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你知道这一段话彼得写的时候，彼得说的时候，他称赞使徒保罗的智慧，称赞使徒保罗能够把所看见的启示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是他所不能的。并且他也在那里讲，保罗所讲的我都不太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如果我们有彼得这样的经历，我们有彼得这样成熟的生命，我们不太愿意讲我不懂，但是他在那里说，你们许多不懂的不要强以为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彼得生命成熟的一个范例。那么回到头来，我们讲这个使徒约翰，他是两面，一面他有属灵成熟的认识，一面他有生命完满的结果。我们知道神留他不要他殉道，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八十几岁九十岁的时候，叫他写了三卷影响最大的书，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四福音的压卷。你要看到神圣灵命定他写启示录，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结尾，有了启示录整本圣经就完全了，有了启示录，他这本启示录就和旧约的先知书，就是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西书可以相对照啊，这本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他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他不是随便写写，并且他写的时候他的态度极其的严肃，圣灵叫他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收到他的信都有一句话，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话就是圣灵说话，他写信就是圣灵写信。我们赞美主，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在使徒行传的过程中他没有声音，因为圣灵不要他有声音。但是等到使徒行传这一个过程过去了，等到使徒保罗殉道了，等到使徒彼得殉道了，弟兄姊妹，神特意留着使徒约翰，要把未尽的话说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早晨我看到碧秋姊妹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使徒行传，下面有一个刮胡，就是讲到使徒行传的这个时间是主后三十年到主后一百年。我看了以后啊，我很阿闷。你知道第一世纪这一百年大概是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行走的33年半，那么第二段就是使徒行传借着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在那里为着神的这个见证，为着教会在那里出死入生，这是40年或者也是35年，然后他们殉道，他们过去了，最后这30年弟兄姊妹交在 使徒约翰的手里。约翰在那里沉默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不信的恶心，他从来没有不顺服的灵，他在那里默默地为主的权益征战。然后你看见圣灵能使用这样的人写出约翰福音，能使用这样的人写出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一个怎样的课题？我们需要学习绝对的顺服。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啊，要存着对基督的敬畏，彼此顺服。我不太能够解释什么叫做彼此顺服。我们的观念里头，顺服就是权位低的顺服权位高的，年纪小的顺服年纪大的，这个仆人顺服主人，儿女顺服父母。但是在那里有一个境界叫做彼此顺服。我们有限的口舌不容易解释，但是我们看见约翰的榜样，我们看见彼得的榜样，他们是在基督里存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就只能把敬拜归给主。我想时间过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好好读《使徒行传》。我讲了使徒约翰，讲了使徒彼得，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以后有许多的书信要读，你来读读使徒保罗，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敬拜你，你是生命的粮，你是生命的光。但愿早间你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但愿早间你叫我们的灵里有响应。主，你叫你在这里的儿女们都起来，你不叫我们瘫在地上，你叫我们起来，叫我们起来在光中行走。主，你不偏待人，你从前怎样使用众使徒，我们祷告求你今天使用在这里神的众儿女，叫我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叫我们同心合一来研读你自己生命的粮。主耶稣，巴不得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主，我们的心向你说，我们可以爱你更深的。求我们的主，叫我们同有一个心智，一同来爱你，一同走属天的道路，一同来侍奉，好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唱愿我愿爱你更深。